现在奉主耶稣圣名讲课，感谢主，我们又一次聚集在主的面前。每一次我出现的时候，有人欢喜，有人忧。为什么？欢喜的啊，这个关头又来了，可以给我们带来宣道的激情。好，忧是这个关头又来，要战的又来了。我们去年每个人都有签决志书吧？我觉得好像还签的挺多了，然后快一年过去了，我们的工作进行的怎么样？我的上半年带领的两个牧道者已经受洗了，我的下半年我要继续让两个人受洗，我一年要带四个人受洗。那请问大家，你们一年带多少人受洗？有的人一听这个，我干脆下午就回去就不来了，不听了。啊，我讲这个是主要是激励大家。其实宣道我一直给大家强调最关键的就六个字，这六个字是什么？我曾经在这里写过，不知道大家如果你不是教会的宣道负责，不要紧，你没有口才，没有文化，没有知识也不要紧，关键在于激情。你看我们很多完成宣道任务的宣道负责跟普通的信徒根本就没有才华，有的胆子小，有的口才很差，有的圣经也不熟，但是他就是能引导很多人信主。为什么激情很关键？其实我们看整个保罗的宣道过程，其实他最突出不是他的才华，而是激情。最突出也不是他的，我们一般说哇，保罗这个人是一个自觉使命的，所以他在宣道工作上能做得那么好。其实我觉得保罗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那我们在座都有责任，我们在座这些人都是教会的负责人，都是教会每一块工作的护着人，圣工人员。那么我们有责任，那我们在宣道工作上我做得怎么样？所以最关键的是激情。什么叫激情？就是水泼不灭，火烧不死，什么压力压着他都不会让他停息下来，这叫激情。我做这么多年的宣道工作，跟我个人这么多年传福音，给我总结的六个字，激情是摆在第一位的。什么叫激情？我今年宣道的过程当中遇到多大的拦阻我都要干下去，哪怕一个收成都没有，哪怕我带的所有牧道者都发生事情，我还要干下去。这个激情用来做什么？一，跟主宣讲，主我可以帮你做好这件事。第二，跟魔鬼宣战，我一定要从你手中把多少人夺到主面前来。第三，跟所有的世人表示我爱你们，我要拯救你。如果你有这项激情的话，很多人会被你感染，会被你感染。所以这第一份激情非常关键，非常关键。那这些在责任，比如教会责任托付你啊，你看到什么宣道意向啊，啊，教会给你什么任务啊，这个是责任。还有最次才是才华，它其实是次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六个字才华也占了两个字，说明才华就是能力，才能才是。那看来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还要学习，也要充电。好，那我问大家，我们学了以后，我们到底记多少？我一般到很多地方培训，我就希望大家，比如说你学了以后，你回家去，在你牧区，在你小区，在你教会要培训大家。我问大家，你们有培训吗？有没有回去跟你们那些没有来参加的人培训？你们在这福音组同学有没有跟你们信徒培训？有没有？你们训练每一个信徒跟你一样有宣道意识，会传福音。我曾经非常强调，我去年讲的有一堂课，其中有两节课讲的就是传福音的五个理由，五种理由。你为什么要传福音？你为什么要传？你为什么要传福音？你台上要讲到信徒被你调动起来，感到感动，必须去传，有五种理由。我问大家， 那你就去年到现在，去年十二月份到现在，我过去的这半年多时间，我问大家，你现在这五个理由剩下多少？好，第一个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传福音？来，如果你都忘记这五个理由，你说你会传福音，我不太相信。如果你会训练你的信徒传福音，我也不太相信。这五个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们必须传福音？我当时强调这五个理由一定要背，把它背熟为止，朗朗上口，脱口而出。这五个理由是什么？再去看那个笔记，那变成是我的，不是你的。传福音是真正的旨意。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我们想早一点去天国。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太累太苦了，我们都想到天国去，那么我们希望早一点去天国，那么我们要努力去传福音。为什么主耶稣现在还不再来？就是因为现在得救的人数不多嘛，满足不了主的心意，因为主愿意万人得救，所以我们要拼命的去传福音，让主的国早点到来。有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主的国早点到来，那我们要去传，那个数字达到神的心意，神说好好好，我明天就来，下个月就来。所以传福音其实是满足神的心意。第二个，传福音是什么？做孩子的会怕父母，学生会怕老师，单位里面的成员会怕领导。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活在这个世上，都有我们的上级领导，都有一些人给我们任务命令，那我们都会遵守。那我们为什么对主耶稣这份给我们的任务命令我们不遵守呢？你说传福音是主的命令，确实如此。你看主耶稣圣经之前吩咐门徒们，你要去传福音，这是主交给两个任务其中第一个，传福音，这是主的命令。那我们有去完成吗？我们这个世界上会完成很多很多人的命令，很多很多任务，但是我们有完成主的命令吗？传福音不是母母传道人教你，你一定要去传，不是母母负责人教你，你要去传，不是母母谁逼着你，传福音是主的命令，是主教我们去讲去传。那你有去传吗？你没去传，没行动，那说明还是你把主的那个命令当儿戏，你不怕主的命令。我看一个小小的县长市长给你个命令，你都唯唯诺诺去完成，恐惧战争去完成，要讨好他，或者如果不完成他命令，怕有什么不好的后果，那你就没有想到你跟主之间这个命令没完成就没有不好的后果，你就不怕主生气吗？哎呦，好，那我问你，你们在座的从去年到现在的半年多，有去传福音，每天有去传吗？我当时还教大家一个传福音的祷告，有没有？还记在黑板上，有没有？有没有？那有把它背下来吗？谁会祷告？站起来祷告给我看。我曾经教你们一个传福音的祷告，谁去背呢？谁有背请站起来。所以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句话完全实现，什么话？我第一，听听很感动，想想很激动，回家不行动。你们确实被我预言到，回家一动都不动。那你说那个传福音祷告你会背吗？谁会背一个传福音祷告？你传福音祷告都不会背，你说你每天会传，我不相信。我因为教大家每天要背一个传福音祷告，用那个祷告来激励自己，忘记掉了是不是？那个传福音祷告是什么？我再给大家祷告一次。第一个是，主啊，我承受你的救恩，我有责任把你的救恩传给别人。主，求你赐我口才、能力、智慧、聪明。主耶稣，求你也赐给我一颗爱灵魂的心，特别为我预备每天传福音的对象，每天传福音的机会。你这几个要素要讲出来：一个，求主赐聪明智慧、口才能力给我；一个，求主为我预备传福音的对象。接下来，主，那我每一天去行动，你就传福音。你都不会背这个祷告，都没有背这个祷告，你说你会传，我不太相信。你每天传几个、传几次，估计都没有，因为你没有这个意思，没有这个意思。 所以每天要自己为自己做个祷告啊，因为这是为了完成主的任务。使徒行传十三章记载，我当时给大家分析，保罗和巴拿巴在那样一个复兴和睦团结兴旺的安提阿教会被拆开，让他们走，让他们不要在一个安乐的一个环境里面这个过信仰生活，要他们去经历磨难，拆他们走。那么当时讲我们的教会有个特点，我们有圣灵。我在外教我为什么会过来正教，就是因为我得了圣灵。我1999年3月份得到圣灵，4月份就转到正教会来，跟我那个老教会没有打任何招呼就这样过来。为什么？因为有圣灵。我自己得到圣灵之后，我把它视为全世界最好的东西，所以我就奋不顾身毅然决然的过来。那你们有了这个圣灵，主耶稣赐给你，你的圣灵干什么？这个圣灵有的人说我就用来祷告，我就用来讲道，我就用来喜乐的，我就用来什么什么传，这可以。但是其中有一项，圣灵如果真的在心里，他会差派人出去传福音。你看使徒行传记载，很多使徒都被圣灵充满，然后去传福音。你有传福音没有？你说圣灵在你心里干什么？主赐给这么宝贵的东西在你心里做什么？没有用。圣灵有火会烧大家，你有被火烧吗？没有。所以一个会传威的人，一个被圣灵的火烧的人，是充满激情，是不能停歇下来，没有人逼他，他自己会去做，因为圣灵的火在烧他。我见过很多传威人，真的圣灵的火在烧他们，哇，我非常感动。这种人真的每天圣灵的火都充满，他爱所有的人，一定要讲。你看在车上，在各种公共场所，你看那些外教我的人当场站起来讲。我一次跟我女儿到一个公园去，我很偏僻的公园，哇，看到一个男的长得也很难看，他是当场站起来传福音，我很佩服这个人。他用口才也不是很好啊，看过去像民工一样，他讲主耶稣怎么爱我，讲主耶稣怎么医治他亲爱的慕道朋友，你们也需要主的医治。我是做一个几十年的传道人，我听得都感动，被他那个激情，被主爱在他身上彰显那份激情感动掉。是个外教会的人，普通的一个信徒，后来我跟他交谈是普通信徒。你有这种激情吗？没有激情。所以我们需要这份激情，火，圣灵的火烧我们的激情，我们的激情，这份非常关键。好，第四，每一个世人都需要这个福音。福音包括什么？包括主的爱，包括主的拯救，包括主的看顾，包括主为他预备的盼望等等。你说哪一个人不需要这么好的东西？你要看到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你经常说我找不到福音传福音的对象，我不知道跟谁讲，我不知道跟谁传。你举目望过去，所有的人都是你的对象。你看圣经记载，人家主耶稣走出去在大街上都怜悯那些人，所有的人都是他怜悯的对象，传闻的对象。我不是夸过，我真的有这种随时随地传闻的这种机器。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大家的人的需要。我前不久引导一个人信主，我是怎么引导的？这个男的是在我们父亲打工啊，他坐车打电话，我坐在后面跟他老婆讲，老婆说你不要回去啊，你好不容易在附近打工干嘛回去。他说老婆啊，我这双个手都烂掉，整个手都烂掉，我打不了工了。他说不行啊，你男子汉你要养家糊口啊，你不能回去。哭泣，老婆我真的不是个懒惰的，我没办法干活，整个手都烂掉。我看他那个电话在打的时候，整个手真的烂掉，不适合可能附近那个地方。边讲边哭，哇，满车上的人都在听他在讲外地外省的话。然后最后下车，准点下车，那大家都下，他最后一个下，他还在打电话，我跟在他屁股后面，他跟下去我也下去，我就跟着他还在打电话。好，电话打一会儿关了，我就过去拍了一下他肩膀，他看谁，我说大哥不要灰心，有救了。他说啥意思？ 我说跟我走。他说你带我去哪里帮你医治？他说我没钱，不要一分钱。他说你帮我看这个手这怎么样？我说哎呀不要看，我能治好你。我从父亲到山上上班，山上下车，他也山上下车，带我去哪里？带我到山上教会。他说这不是教堂？我说是啊，包治你。他说教堂能治？教堂不能治，有这么多人来教堂干嘛？就他包治百病，来进来。很老实一个男人，40-50岁，给我带到山上教堂。整个教堂没人嘛，没聚会，没人，坐在那里，我给他讲道理，讲了半个多小时道理。我说开始有点激动，他说我怕，从来没见过教堂，他说有点怕，真的真的很大。我说好事，一个人会怕神有救，最怕他不怕完蛋了，叫他敬畏嘛。然后这样叫他跪下祷告，跪下祷告，我说祷告，主耶稣医治你，你需要主耶稣，讲，大声讲。他说我不会讲。我说跟我讲，讲一会儿起来，我再给他洗脑，又给他讲，讲起来再很奇怪，这个人很老实啊，我怎么摆弄呢，他就怎么摆弄。男人40-50岁，我说这个人有救了，太聪明的主好不好救？好，一会儿起来，我一会儿起来又讲了一两个小时，讲了以后又祷告讲那个，我说现在神进入嘛？他说好像有点感觉，我说有救了。然后他回到外省去，我用电话遥控他。这次来父亲受洗了，你看，为什么回家一个多月以后手全部好起来？他那地方外边省那个地方根本没教会，我叫他天天祷告，我每天打个电话，每天多次要发个短信给他，我遥控他。你说没地方信主，我能遥控他信主。天天给他打电话，感谢主，手好起来。我说你不要来父亲打工呢，你家里孩子老婆都在，你要在家里为主做工作，你要发展信徒。感谢主，他回去以后我帮他祷告，他在当地找了一个工作。他说文传道，我准备选你。我说好。重温5年10年建立一个教会出来，你看车上捡，我竟然在车上捡一个，前几天在车上又捡了一个，一个女的在打电话也在哭。我经常观察大家人在打电话，也是外地人在那附近打工。哎呀不得了啊，我得了乳腺癌呀、啊！哎呀怎么办啊，我这么年才哭起来，边打边哭。我本来半途都下车，我一直跟到最后一站下车，我还要回头走坐半个小时车。然后他一下车，我就，你这种人你就救他，怎么救？你就告诉他你能帮助他。我就拍，我也拍了一下他肩膀，他走过来，他说你啥事？我说你认得我吗？他说我好像不认得你。注意看我，你看我像什么人？他说我不知道。你刚才在电话说你得了癌症，他的事啊，很难做事啊，一下子眼泪就下。我这么年轻，你看才42岁，我说不要紧，抱在我身上。他说你是，我说你看我是什么人？他说大老板。我说大老板有什么用？钱治不了你。他说那你是？我说再看。他说是医生。我说是啊。他说你年龄有70了吧？说我快退休了吧？我说快了。我说包在我身上，你现在钱治不了，医生也治不了，药治不了，包在我身上。我告诉你，你知道我去乡下干什么？我那个晚上刚好在那个教育布道会，我说你今晚你住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住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叫车，他留给我电话，我也留给他电话，包车那个晚上把他接来。就一个晚上，我讲到 我那个晚上讲的人生的改变，耶稣改变人生。我讲的三点，第一点，一个有了耶稣的人末路会变成出路，一个有了耶稣的人绝望变成希望，一个有耶稣的人终点会成为起点。其实我是为专门为他而讲，哇，他感动得一塌糊涂。晚上结束以后我又再跟他讲，他说传道我愿意信，全家都信。他老公他一男一女跟他妹夫妹妹都住在他家都来讲，不管他好不好，我准备用半年时间把他脑袋瓜给洗清楚，全部来我们教会。你敢吗？如果你敢的话，我告诉你，你就坐在车上看谁打电话，一下车你拍他肩膀。你敢吗？你都能温存到吓死，只有你这个光头敢，谁敢这个？你 够念到他的需要，主耶稣就会听你祷告，满足他的需要。我为什么敢？有一个人欠那么多钱问我，传道信主能发财，我说包在我身上。很多人说你自己都没钱，老是包包包包包。我说那个人有钱啊，那个人会给他，又不是你给你，你给他，你不高兴什么？我真的帮他，有一个人我帮他求主安，帮他还八年还了300多万的债，有一个人还了100多万的债，我不是曾经讲过这个例子吗？满足他的需要。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这个例子，我忘记掉。有一次家庭布道会，三个姐妹的老公教会特地要为他们服务，希望他们信主。为什么？因为这几年整个大趋势生意不好做，他们生意不景气，挺苦恼的，然后专门就为这三个姐妹的老公来开一个家庭布道会。我去的时候，哎，没想到还有一个男人，四个，原来那个男人是谁呀？是这个姐妹的老公，这个主人啊，我们在大家这个举行布道会，主人的老公的朋友也来喝茶，也是做生意的，生意不好做啊，在聊，我们聊生意，然后以后我就开始讲道，开始讲各种见证，哇，讲了那个晚上1.5个小时，那三个男人。姐妹的老公无动于衷，翘起二郎腿，其中有两个还抽烟，一看不起我们信主的人，可能看不起我，看不起信徒，二看不起我们的主，那个态度不虔诚。没有想到坐在我旁边那个，我们就围着嘛，沙发围着，那个男人从头到尾他从来没听过这个福音嘛，很认真的听。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果效。好，然后最后结束，那个婚姻组组长说了一句话，哎呀，他说今晚来叹气，他今晚没有果效，意思这三个兄弟一动都不动，没有什么表示。我说你不能讲这个话，今晚有果效，我大声讲。我说什么果效？然后我就转过头，转过左脸转过去，我就对那个男人说，就你了，原来主耶稣派我们今晚来这里举行这个布道会茶话会，原来就是为了救你。他说别，我没信主，我没信主。他说我是今晚过来喝茶的，他说我是经常去喝清四柱餐，我是做迷信的拜佛的，我不算不算。我说你那个佛给你什么东西吗？他说前几年有说生意挺顺，这几年他又给你吗？他说好像不灵啊。对，我说你那个是什么神？我们那个神永远都是灵，哪有一段时间灵一段时间不灵，那个是假的。我说你不要以为耶稣不好，我介绍耶稣给你拒绝干嘛？我说你现在有什么需要你告诉我，耶稣可以帮你，我真的给你承诺耶稣帮你。他说我现在最需要就是钱，他笑笑的。我说你需要耶稣帮你什么钱？他说我欠了100-200万的债。我说小数字。那个三个姐妹的老公坐在沙发上那里看，一听小数字，100-200万小数字，你这个光头传道是从哪里蹦出来的？你很有钱啊。他愣一下，就是反正要结束了，以后也不想来了，就瞎就瞎死他，不要瞎半死，全死。我说100-200万算什么？哇，那三个男人瞪一下。我说你开个价吧，你一次要主耶稣帮你多少？他愣，听不清楚。我说就像银行一次钱要汇到你卡上要汇多少钱？那男人被我愣一下，他就头摸，他也不知道开多少个价，那开少了又划不来，开大了好像被人笑。他说我也不清楚，我就开个价吧，决策一次要办理多少。他愣在那里。好，马上结束了，我们已经讲了1-2个小时。好，我们不是这个教会嘛，包车吗？叫我去嘛。他说温传道，我们上车了，我们回去了。那个男人怎么说？他说能不能传道跟我，我有小车，他有车，他带我回我家去啊。那几个弟兄，我们那个同工弟兄姐妹说这不行了，他意思是说我刚刚承诺他们要给他钱，那等一下被他裹挟，没给他钱不知道弄死在哪里的，或者被卖了，对不对？我跟大家讲，哎呀，换心了，我长得这么丑，5块钱没人要，你换心了。我把他们打包回去，我自己坐他车，第二你们死活不可怕我被弄死。为什么？因为我想给他好好再洗脑一下。从乡下开车到我住的地附近城关要40多分钟啊，40多分钟，刚好可以再一次给他讲福音道理。我就坐他的车，一路上跟他讲，我真的能帮你发财， 天地万物都是神造，你这些算什么？圣经也记载很多财主，但关键在于你一定要按我的套路来走。他说什么套路？跟我学怎么爱神，怎么感动神。神一感动，他会帮助你。我教他，你要经常祷告，你要经常读圣经，你要经常聚会。他说传道我都不认得人，我怎么好意思去？他说传道我很想跟你，比如你在那里讲的，我就跟你去听。我说说话算数，他说算数。好，我说我天天晚上下乡，你现在小车不是没运吗？他现在不是没生意做，天天在家。我说晚上跟我去下乡好吗？他说没问题。好，从那时候开始，将近三个月，天天跟我下乡。我到哪里去，他小车就带着我。你看，有一个专车多舒服啊！我叫他去厦门，他把我带到厦门；漳浦带去漳浦，泉州带去泉州，连江长的都是长途啊，他带去。两个多月以后，那个姐妹的老公觉得我们那个晚上在他家举行茶泡会，那个姐妹的老公回家跟姐妹讲：“告诉你那个光头传道。”讲话不要随便讲，跟走江湖卖膏药一样。我那个朋友就说，这个人用车每天带我下去，他说传道告诉他说信主会发财，主耶稣会把钱汇到他银行卡上。他说这两个多月没见一分多一分钱，他说油会花了两千多块，油会花了两千多块，他天天就用车带我，油会花两千多。他说亏本了，他说懊悔死了。他跟那个朋友讲，跟那个姐妹老公讲，姐妹告诉我，问传道，他这样讲。我那天晚上，他打电话给我，我说我要下乡，他打电话，说过，我说是不是跟我有点亏了？他说没有，传道，我就是喜欢跟你这样的在一起，希望哥。那我这边把他带进来，你以为我很亲切？我天天祷告啊，求主赶紧帮助啊！我是小工头，那。主耶稣是大工头啊，他是董事长，我是把他缩小工程，主要是他来帮忙啊，是不是？我只是小工头啊，我再报给他呀，所以我就主啊，你帮忙，哪怕五块钱打进去也可以，是吧？要有果效啊，你要吸引他呀。你看我这个胆子大不大？真的有时候是逼出来没办法，因为那个晚上是看着没果效，就来一个很惊奇的神奇。我就知道神后面一定有奇怪事发生嘛，神奇神奇，我最喜欢这两个字，看到这两个字真好，我经常用。你有没有发现神后面一定有奇妙的事发生？那既然你跟人家介绍神，你不来点奇妙的事，你怎么吸引人家？所以我经常就来这一招，最后走之前来一招奇的，包在我身上，绝对让你发财。好，感谢主。过了将近四个月，有一天一个电话打到他手机，一看陌生手机，请问你是不是某某人？他说是啊。你是谁呀？他说请你注意，读初二的下半年有没有一个学生突然转到你的班上？读初二都过了二十多年，谁记得这个？他说你仔细去想。哎，他也不耐烦，就一连句，好像有，好像有。他说那个就是我。他说你打电话什么意思啊？他说我这二十多年都在加拿大，我这一次想回福建投资。我不认得朋友同学的电话联系方式，因为二十多年都不见面。他说那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他说很奇怪，前两三天我在坐车的时候。听到后面一个老头子跟人家聊天，哎，谈到一个乡村，我记得你的乡村是这个名字，因为当时初二年就坐在他后面，我很记得牢你的乡村这个，他就把你的电话开给我，我记得乡村把这个人名字告诉，哎，他说就你家的隔壁，他把你的电话给我，我今天都打到你，他说打到我什么意思？他说你帮我看看能投资什么赚钱。这么好的机会来了，他说傻瓜，竟然说什么？哎呀，我现在没心思，我天天被人逼债呀、啊，天天被人逼债，躲债都不敢回家呀、啊，没心，你去找别人，找别人。他说我找不到别人，你帮我找嘛，你找。他把电话挂了。这两天一直给他打电话，你帮我找，你看哪有这种人？啊，随便叫一个人，人家都会答应，他竟然不答应，你帮我找。第三天，他说我真的没心思。那个男人突然来了一句话。早上九点多的时候，那男人说一句话，那不然你把那银行卡汇给我，你到底欠了多少钱？他说168万。他说小数字跟我一样，小数字，他 三千三条小数字，他说不然呢你把银行卡发给我，他就发给他，发给他。到了下午四点多的时候，他的老婆在厨房洗菜准备煮碗饭，他在沙发上看电视，那手机就放在那个旁边的那个柜桌上，桌子上。突然一个短信提醒声音出来，他一看建行那个短信接5533，一看吓一跳，一个二后面不知道多少个零。因为他是故意把一个银行卡发过去，这一分钱都没有发过去，没有想到一个哦后面的，他才看那个，大声叫起来，啊叫起来，他老婆在厨房，他说干嘛，他赶紧过来看，他老婆也过来，两个夫妻坐在沙发上，那个手在抖啊抖啊，数那个手机那个短信的数字，哦后面不知道多少个零，数了半天数不出来，你看200万后面再加点两个零，你看数了半天数不出来，到底最后数才确定200万。然后他夫妻在商量，他老婆说这是不是诈骗，他说诈你个头，诈骗，这钱被诈出去，哪有钱诈进来的，他说这个钱汇进来，这叫什么诈骗。然后给我打个电话，那一天我还在外地，五点多刚刚讲完课下来，电话通了，温传道啊，我说是啊，干嘛呢，花大财啊，花大财，我还跟大家突然沟通，我不知道是啥意思，我说花什么财，到钱到了，钱到账了，我说到什么账，我摸不了头脑，我说你慢慢讲慢慢讲，他把这个过程讲出来，我也一愣，怎么主耶稣这么厉害，200万就打进去了。然后我告诉他，你一直告诉我你只欠168万，我帮你祷告，现在主耶稣打了200万进去，请你注意，你那剩下的32万是我的，知道吗？他说我知道，我知道，传道。他说你把银行卡也换过来，把银行卡换过来。你说你还怕没钱？引导一个人信主，马上赚了32万。我说马上把32万换给我，那是我的。他说是你的，是你的。你看，谁敢说有这么奇妙的事？就是发生在我身边，主耶稣帮他解决了。那个人先把他垫200万，信得不得了，现在非常相信，又到外省开一个很大的工程，就这几年不知道被他赚了多少，老板给他多少万钱，你说什么奇迹不会出现，但是关键在你有这个胆没这个胆。我经常给大家讲一句话，如果你是为了救世人让他引导信主，你可以大胆向他祷告，如果你为生活上的事，我不敢祷告，我连一个小小事情叫孩子书读得好我都不敢祷告，我觉得好像太贪爱世界，但是为了婚姻工作我可以帮你祷告，你要多大的胆我都敢为你祷告，为了引导人信主，我觉得主耶稣绝对会帮我，我这么多年传福音真的主耶稣帮我，我有多大胆他就帮我多少的事情，但是为了引导人信主，你试试看，这叫为了满足世人的需要，你不满足他谁跟你去信主，他的事情他不没有得到信主的好处，你说现在都很现实，我跟你信主干嘛，但是好处没好处你怎么讲，一分为二讲，他要钱有的不一定要钱，有的信主信了一段时间，我引导一个人我告诉他你能发财，然后引导了半年以后，我问他主耶稣帮你发财没有，他竟然骂我，你这传道人怎么天天讲财，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不要在地上，忘记赚钱了。我不是跟你讲过很深度理解，我到一个地方去布道会结束，然后信仰咨询100多个慕道者，他问我传道他要什么，我说可以报道，我帮你祷告，一个男的不是说传道庆祝会有老婆，我说有，他说我40多岁都没老婆，我说绝对有，报在我身上。好，后来过了一个星期打个电话，过一个天天向我要老婆，要了半年没有给他老婆，他就不联系了，过了一年半我又到这个教会培训，我最怕见到他一换下行李就看到他在那喝水，他说啊传道你又来了，完了你怎么给他回答，你完成不了他老婆的任务，我实在憋不了，他没提他老婆的事情，我憋不住，我就问你现在老婆解决了没有，他竟然当脸呵斥我不要跟我谈老婆，我一听因为可能我没给他完成个生母气，他说我现在要学保罗根本不想学老婆，比我还属灵啊，他说我现在要听四处传福音，他打过牧师全国各地打， 他说我要学保罗四处传福音，他说传到我这一年半赢了好多个信徒，哦，有配偶的不得了，根本就不想老婆，我们这个还想老婆，他连老婆都不想。我还怕见他，你看脑袋瓜被主洗的比我还属灵，你还怕什么？这个人就这样，就这样信主，而且传福音四处传。所以在传福音上，你如果有胆子的话，主耶稣真的会帮你，不愿让你操心，不愿让你费劲。你看有的死，你看癌症，我都把他抱下来，抱到最后，他也没对我怎么样，而且非常感激我。关键在你的后面工作怎么做，关键辅导工作怎么，后期工作怎么，售后工作怎么做，这非常关键。哦，所以这个满足世人的需要，我这两天在讲的过程，我也举很多例子，我们怎么满足人的需要。好，最后一点是什么？我当时跟大家讲传福音的是四个理由还是五个理由？哦，那我忘记少讲了一个理由，我忘记掉。第五个理由就传福音是心灵的欠债，像保罗说他有欠福音的债嘛，啊，欠人的债。很多外教会的信徒经常会讲一句话，我欠谁的债，欠谁的债，叫什么？欠人家福音的债。可是我们真教的信徒几乎没人听，我没人听过我欠谁灵魂的债，福音的债。你看保罗经常强调他欠福音的债，欠谁的债，欠谁的债，欠谁的债。那我们信主到现在，我们有没有一种欠福音的债，欠人福音的债？我们也有这种欠债感，欠债感。你看你信主到现在，你引导几个人信主？主耶稣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引导几个人信主？你传几次福音？你不觉得羞愧吗？你不觉得面对主给你这么丰厚的恩典，你觉得很羞愧不配吗？所以为了还你这个心里的债，你要赶紧传福音。有一个弟兄很想引导他的一个朋友信主，为什么？这个弟兄的爸爸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孤儿寡母，生活很难过。那这个朋友是他小学的同学，回家去跟他爸爸妈妈讲，那个对方他爸爸是做渔网的，我们附近的打渔网，当时也是能赚一些钱，他这样子帮他什么三个孩子读书，我这个朋友的三个姐妹读书，后来帮他读书以后，帮他成家立业，帮忙他家里有一定经济，他帮忙。后来这个我这个朋友他的朋友得了癌症，48岁得癌症，不是我，就是一个信徒嘛，他的温传道，我愿意用我的命去换他，如果主耶稣让我得癌症，那他好，我愿意。你看多爱他，因为他对我恩重如山，全世界可能除了耶稣就他对我最好。看到他得癌症很难受，温传道，我很想引导他进去，就是引导不进去，这个人很顽梗不信主，哇，边讲边哭，一个大男人哭得跟孩子一样，我没办法安慰，最后来了一句，我说包在我身上，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不如用这个方法。他说啥办法？我说我教你，用你的眼泪打动你会，我说我问他你会哭吧，他说我很少哭，一个男人你叫他你哭，又不是个女人，他说我很少哭，他说你要用这个哭的办法。什么办法？他现在在哪里？他都在医院，我告诉你，你到医院去，你就摸他的手，牵着他，然后想到他以前对你怎么好，你不要哭出声，眼泪吧嗒吧嗒就掉。每一次，每一天去一次，每一天坐在那里，他听我话，乖乖听我，真的每一天去医院。好，就眼泪眼泪，然后很多人来看，这个人是谁？朋友，哇，世界上哪有这种朋友？一句话都不讲，眼泪吧嗒吧嗒就想到他得这种病。哇，好多人亲戚朋友都感动，哇，世界上有这么好一个朋友，就感动感动他。然后回家去，他还是回到家，不是后来从医院回来吗？还是去摸他的手，一句话都不讲，把眼泪就把。我说你不要讲话，你讲都劝他心里都没有留言。很多亲戚朋友这段时间都看到他一直跟在他面前流眼泪，看到他爱这么深。哦，家里人不干，对他朋友讲。对这个病人讲，这么好的朋友，你管他有主没主，人家这么好，这么好心爱你，想到你会死，这么比我们兄弟还爱你，跟他去信了。 他不想信，被他兄弟逼着去信。他就去信，你信都不去信，对不住人家。这耶稣管他有没有先信，这么好的朋友为你这样流泪，亲戚朋友天天骂他骂他，去信去信，逼着他去信，哦，就这样去信，来信。
感谢主来我们教会，悟道受洗，最后离开世界，救了基督这个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真的引导不了一个人，你就在他面前流眼泪。
我不单叫他流眼泪，我教他什么？对他说，你对你的朋友说什么？
我欠你的债。那个朋友说，你欠我什么债？你以前欠我那些债，那是自然而然，我愿意帮你，就是欠人家帮助他生活。他说不是，我欠你什么债？灵魂的债。我引导不了你信主，我欠你灵魂的债，我过不了这一关，所以我天天流眼泪。朋友问你干嘛流眼泪？因为我欠你的债。亲爱的牧道朋友，我教过很多人用这个方法，如果对方不信，你就到他家去天天流眼泪给他看，他说你给我滚回去，滚回去干嘛在这里？因为我欠你债。我不是想来你家，你家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有什么好招待的地方，为什么来你家？是因为我欠你债，我不得不来。告诉他，感动他，我欠你债，是主耶稣当我传福音给你，不是我想传，是主耶稣逼着我来传，是因为主耶稣叫我去爱你，因为我欠你债，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是同事，我们是亲戚，我不救主耶稣会怪我，所以主耶稣说我欠你债，我要来跟你讲，感动他。那如果你能流眼泪更好，但流不出来也不要装哈，对，感动他，用真情实感感动他，这叫心灵的还债。心里的还债，很多人告诉我后悔以前没有传福音，很多同事朋友亲戚都离开世界，后来有的传福音一直在传，这些人已经不在了，很懊悔。所以我们不要有这种欠还债欠债感，还趁着现在还没有这种愧疚感，赶紧去传，免得以后更难受。所以这叫心灵的还债。好，给大家讲过这五个理由。好，传福音需要个理由，这五个理由那我们不得不去传啊，不得不去传。我还跟大家讲过，传福音一想到传福音有六个字很关键，除了那六个字还有六个字，一个是什么？继培训这几次以后，在座弟兄姐妹啊，就同工同龄已经有了传闻的意思，可能我们在座有些人已经有了传闻的行动，但是不可否认有些人就是没有行动，没有传闻的行动。那有些人可能有点灰心丧志，因为看不到传闻的果效，那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从头开始，意识要强，一定要强，强行动要强，而且果效绝对会强。你跟主讲为什么我这么没有果效，你跟主讲原因到底在哪里。好，我举例子，比如这个人叫张三，如果我要引导他信主，按我们的方法，我们是集中精力为他祷告，可是我不是。你知道我先为谁祷告？张三的妻子祷告，张三的父亲祷告，张三的母亲祷告，张三的子女祷告，张三的同事祷告，单位的领导祷告。你说温传道这不是浪费时间？不是，你们一下子集中在张三，求主让他信主，打开他心。我告诉你，魔鬼比我们还聪明，魔鬼会动用这个同时所有的来包围张三，叫他不要信。所以我一般要引导谁信主，我是把所有外围的一切干扰都驱逐掉。我今天教你这个方法，我一般从这些先开始祷告起。主啊，你给张三的父亲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主，你给张三的母亲怎么怎么怎么，因为我先了解以后我祷告。 给张他的妻子怎么，我一个个祷告过去，然后才为张他祷告。
好，
第二次碰到张张的时候，你爸爸现在身体怎么样？他说，你这不是关心我信主，问我爸干嘛？因为我有为你爸祷告。你妈妈现在怎么样？你儿子现在怎么样？你看，我不问他信主事，我问他家里的事情。第二次去还是这样，第三次去还是这样。我天天为你家祷告，希望你家和睦、团结、兴旺、幸福、美好等等。你说谁不会被你感动？可是你到他家，信吧信吧，怎么还没信呢？祷告了没有啊？来教会吧。完了，天天讲就这些，讨厌死掉。然后呢，我到他家去，如果碰到他爸爸妈妈老婆，我就跟他讲，我是他好朋友，我是个有信仰的人，但是我没有一定要他信主，我只是希望信主会好，跟他们讲我天天为你们家祷告。他们说我不信，不信不要为我们祷告。祷告是我的爱心的表现，信不信是你们的责任，是你们的事情。他也没办法，是吧？一段时间以后，他觉得你这个人是有爱心的人，你真的是真心爱我。哦，慢慢道理才进去。我们一般是先道理进去，你爱心跟上去已经迟了，要先爱心后道理，爱心要先进去，这很关键啊。所以这个意识要强，然后行动，行动要一定的技巧，然后要有果效。如果你看到一个果效，取了一个果效以后，比如你遇到一个人受洗，那对你是很大的信心，真的是对你很大信心，对你是来说是很大的安慰。我这么多年为什么喜欢做宣道工作，喜欢个人传福音，就因为我看到果效，我很高兴，非常高兴。一个牧道者挺好玩的，问传道，他说感谢你救了我灵魂，我的灵魂不知道值多少钱。他说，问传道，你每天去传福音也挺辛苦。他说干脆我给你买一部车，你要哪一个价位的？我说干脆买一个劳斯莱斯吧。他说这个我买不起。我开玩笑跟他讲，你看你只引导他信主，他感动的，他愿意为你买一部车，他你天天下乡，他还只是一个慕道者。慕道者他会懂得感恩。如果我们引导那么多人信主，你看多少人会带你感恩带的。我们不是为了他对我们感恩带的，但是很多人就是这种有情有义的人，他知道我被你引导信主，他会很感激你，甚至感激一辈子。连主也因为我们引导人家信主，主也是因为感激我们会帮我们。我这里举一个例子好吗？哈，年底我的女儿一直给我打电话，爸爸你要为我祷，你要为我找工作，我要我女儿今年大四了，在东北读书第四年，你要为我找个工作好一点。我想我怎么找个好一点，一我没本事，都在教会跑，又没在社会上混，没有关系。二我们也没有那么多钱，听说找个好工作要十几万，怎么办？那我女儿说，我大女儿非常乖，从小读书到现在真的没什么麻烦我，没什么提要求。那时候爸爸，我这最后一个要求，我毕业了你要帮我找个工作，而不是找对象，找一个工作。我想女儿这个要求也不过分，人家有一定的本事的爸爸早就在找工作了，哈，在帮忙找。他就几天给我打电话，爸爸你在找工作吗？我有在找哪里？天天在教会跑宣道工作找哪里啊？他天天，哎呀，我觉得我欠我女儿很难受，天天晚上睡不着，他逼我。后来我想，他有爸，难道我没爸吗？那我爸在那在上面，你逼我，我还不逼他，我就逼我那个爸爸。我是为你工作的，我这么多年都耗在教会里面，为你牺牲了很多东西。我现在没有资金，没有关系，是因你而来的。你死活要给我找工作，帮我女儿找个工作，我就逼那位，我女儿逼我，我就逼那位。我们有一位爸爸可逼的嘛。我今天跟他讲，我除了祷告没有用任何办法，没有办法。你不要去找工作，天天都在找，连忙连空都没去找，你找谁啊？很奇怪。好，但是他自己有一天，我接了我小女儿的电话，他说爸爸呀，你要为姐姐祷告啊。我说祷告什么？他说姐姐现在考中国银行已经过了第三关了。我说什么关我都不知道，他没跟我讲。 我女儿没看，觉得这个爸爸可能也没什么希望，是吧？你估计觉得我女儿对我最清楚，你什么能耐她最清楚？说了自己解决呢。好，他那个在东北林业大学，在黑龙江那边，他们那个学校里面几个人一起去考中国银行，其他几个人都是金融专业的，都是什么，比如说会计呀、啊。金融专业啊，外贸专业都是跟银行有关系，只有我女儿不是，我女儿是什么，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当她去考这个的时候，他们跟我女儿开玩笑，说宜修你能考上，她不相信，很奇怪，去笔试，他们没过，我女儿过了，其中有两个有过了，可是其他几个，她总共八个人去考，哎，我女儿过了。那第二次面试，哎，其中两个淘汰，我女儿又过了。好、啊，第三体检，哎，我女儿也过了。所以当体检那一关，我小女儿给我打电话，爸爸，姐姐已经过了两关了，笔试跟面试，你这个体检要帮她祷告，我才知道，哎呀，原来主耶稣帮我开路了。我祷告，祷告第四关，领导要谈话，很关键。如果你谈话稍微话错了，他就不要你。怎么谈话？领导说，你能不能到乡下去锻炼锻炼？很多都说啊，我想有大作为，什么要马上被淘汰掉，不通知你。很多人就是面试以后，也就是今天领导找你谈话，还是不通知你。哇，他每一关每一关每一关都过了，最后领导跟他讲，哦，八月份来上。虽然这不是很好的工作，我知道银行工作很压力很大，但是他毕竟也帮我解决一个工作。我后来发现，哎呀，主啊，我感谢你，如果叫我把我女儿放在银行里面，不是通过正式轨道，我去问我附近的一个朋友，他说书里虽然钱花的不多，期望也要五万以上，最少要五万以上，他 起码主要是帮我省了这五万块，不一定能进去，你要有关系，有没关系也进不了。你看，我感觉到我们侍奉主不会落空，主不会帮我们。所以好多次事情的时候，我没办法，我就祷告神，祷告那个天父，他会帮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为主付出的话，主耶稣真的会祝福，真的他会看顾会保守。我在讲我小女儿，我小女儿的户口是在我们乡下，我小女儿这两年都在晨光附近晨光读书，现在面临什么，小学考初中，因为没有户口在湖青城光，一我们没有房子，你户口迁不来；第二，你现在没有户口，你在湖青的每一个中学读书都是寄读，你的学籍迁不来。好，湖青有一个中学，原来是湖青一中的初中部撤掉，被一个私人承包了，一个叫文光中学，文光中学有收。没有户口可以收，没有户口在城关，但是他学考试很高，就是学那个分数很高，他全县招生，怎么办？我那个小女儿，我跟她讲，你要为了进，你一定要进这个学校，不然你没地方读书，你不跟到乡下，你又不喜欢到乡里去，然后我就为她祷告。我女儿小女儿在班上读书也不是很好，然后我就拼命为她祷告，你这头的一定要努力读书，然后我为她祷告。感谢主，这次他的学校六十多个人，他这个小学六十多个人去考，被文官收取了二十七个人，我女儿其中一个，他班上三个人录取他一个，你知道是3400多人考试，只收了800人，还是4:1考上去了。你看，哎呀，我觉得我感谢主，如果我女儿没考上，要记在别的学校，没有1万块到2万块根本进不了，你要走关系还有1万块2万块，有的人说要3万块钱，你看这又帮我省。我一想到，哎呀，还是拼命做圣工嘛，啊，还是好像我完成不了事情，那个户籍都会通通帮你打理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一堂课结束之前告诉大家，如果你愿意为神做工，你好好去做，神真的会帮助你，特别在宣道工作上，如果你愿意为主付出，神会帮你解决很多事情，你去试试看，试试看主会不会这样啊。感谢主，我们第一堂就先上到这里哈。